中共动向有疑，习近平突然放重话，学者呼吁台湾小心。莫斯科豪宅区遇空袭，英外相表态耐人寻味。秋后算账，西安翻译学院处分白纸运动参与者。加拿大前保守党领袖指控中共干预选举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俄乌战争结果逐渐明朗，普京越来越处于下风，与此同时，中共内部局势似乎开始出现动荡。习近平5月30号主持了中共20大后第一次国安委会议，会上习近平频繁提出新的极端口号，例如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艰巨程度明显加大，国民要坚持极限思维，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等等。时评人江心哲提出，中共中央按惯例每月尾召开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，但从央视报道来看，5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有集体学习，却没有开政治局会议，这个非常不正常，暗示中共中央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。紧接着第二日又突然召开国安委会议，一般北京开什么会就讲明什么事出了问题，现在看大概就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出问题。江心哲说，习近平所讲的国家安全，更准确的讲法是政权安全。新华社通稿仲用了风高浪急、惊涛骇浪这样的重话，说明政权确实遇到极大的风险挑战。无独有偶，这两日微信公众号上出现一篇不点名怀念胡锦涛的文章，标题是胡主席，你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老百姓都在这里想念你。因为内容似乎有呼唤胡锦涛重新出山的意味，过于敏感，被网友称为奇文。网友议论说，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指桑骂槐。胡锦涛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夸他的每一句都等同在这里闹习近平。亦有人分析说，这种文章都是有高层授意的，否则就这些敏感字含量根本就发不出来，更加不可能仲存活一段时间。这两日本来惯例要开政治局会议的，现在疑似取消了，结合之前美国媒体放的风和中美高层动向，党内其他势力抱团倒闸，这件事应该是真的，但我估计应该是以失败告终。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倒塌，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，失业率高企。此外，中共与俄罗斯、伊朗等构成邪恶同盟，与美国关系恶化，在外交、军事、科技领域被西方封堵，这些不单止威胁中共政权的生存，亦伤害中共权贵的利益，因此令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亦逐渐陷入孤立，催化中共高层分裂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习近平是否会孤注一掷，对外发起挑衅，转移内部矛盾，值得关注。江心哲提到，根据新华社通稿，习近平在这次国安委会议上下令，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。最近中方还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中美防长会晤的建议，这个显示北京要对美国和西方主动进攻了。民运人士魏京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，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升语气，而且一再重复说明习近平自己非常紧张，亦可以视为一种战前动员。魏京生说，习近平之所以紧张，有对内对外两种可能。对外，习近平可能有威胁美国、威胁台湾的意图，甚至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亦是有的。对内，习近平意识到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他要防止政变，所以他警告大家，这个是惊涛骇浪，意思是要他的自己人小心。 魏京生警告话，习近平知道经济已经搞唔好啦，佢哋自己嘅官员都承认经济非常差，所以喺呢种情况下，佢好可能选择发动一场战争嚟解决内部嘅矛盾，呢个危险性好大。莫斯科呢个月陆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17次大规模空袭。5月30日，莫斯科嘅高级住宅区罕见被无人机空袭。同一日，英国外相有关空袭嘅表述额外值得关注。据俄新社等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，30日上午有25至32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豪宅区。当地都是俄国总统官邸和高官权贵及寡头的豪宅。俄国媒体说没有人员伤亡，至少2栋建筑受损。乌克兰的防务快报报道说，从曝光的影像判断，空袭目标是著名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及奥金佐沃斯克地区，位于莫斯科郊区，自苏联时代就以高级住宅区闻名，房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起跳，甚至有成交个案叫价到4000万美元。外界认为空袭锁定俄国权贵，应该是打心理战，不过目前还未清楚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的来源。俄罗斯一边不分昼夜空袭基辅，一边指控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来自乌克兰。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这项指控。时值英国外相祁泽明出访爱沙尼亚，在30日的记者会上，祁泽明被记者问到乌克兰是否有权利攻击俄罗斯本土。祁泽明回答说，他不揣测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的来源，亦没有确切情报可以分享，但被侵略的乌克兰有权自卫，乌克兰亦有权利将军力投射到境外，借此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起攻击的能力。祁泽明强调，反击境外正当的军事目标是乌克兰自我防卫的一部分，这个是受英国和其他国家认可的。祁泽明提到，这个并不是说我对莫斯科的袭击行动有任何特别的评估，而是说反击境外军事目标是国际公认合法自卫的一部分。同时，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日表示，目前确定在无人机袭击中没有使用英国提供的设备，英国政府不会推测莫斯科无人机袭击的源头。而近日大家看到的是针对基辅的大规模袭击，包括平民亦是被攻击的目标。西安翻译学院最近处分一名男生，理由是他煽动学生聚集。有消息指，中共对白纸运动平息后静静报复，这个可能引发更深层矛盾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5月28日曝光的影片显示，西安翻译学院名校领导称，学生张力木在学校饭堂公开号召学生抵制学校管理，引发大量聚集围观，严重破坏正常生活秩序。西安翻译学院一位匿名学生披露，当事人担忧没办法毕业，所以已被迫晋升。王义成曾经参与中国白纸运动，目前在德国留学。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中共当局当初面对沸腾的民意，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白纸运动，但等到事情过去之后就会秋后算账。他提醒国内的同学要尽量保护好自己，不要盲目冲突。留学法国的麦子表示，大陆的高校已经沦为中共奴化教育的工具，而年轻人的反抗精神并未在中共残酷镇压下消亡。他说6.4/34周年临近了，这些敢于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发声的年轻人，令我们看到在中共的高压下勇气尚存，火种犹在。博主冲浪之音担心，在中共的恐怖管治下，中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会导致社会问题恶化，极端事件越来越多。据中央广播电台报道，加拿大保守党前党魁奥图尔5月30日在众议院披露，在2021年大选期间，中共曾经对他进行打压，在选民间散布诋毁言论，导致他输给代表自由党参选的现任总理杜鲁多。奥图尔介绍说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6日 在一次简报中告知奥图尔上述情报，这个证实了奥图尔长期以来的怀疑，亦就是中共针对他本人、他所在政党以及几名国会核心小组成员，利用社群媒体，特别是备受华裔青睐的微信，散布假消息。奥图尔同时批评自由党政府当时没有提醒他及其政党注意这些问题，这个侵犯议员特权。奥图尔说，中国共产党希望让批评者收手，在国会制造寒蝉效应，而加拿大政府的成员和顾问却故意无视对我们国会民主的攻击。根据报道，目前杜鲁多正面临国会反对党的压力，要求对外国干预选举展开公开调查。30号，反对党再次呼吁针对这件事进行公开调查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